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0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文章，一位能背诵转法轮的耄耋老人，作者志成，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25日。很早就听说一个削发小组中有一位耄耋老人李大姐，那年她85岁，一本转法轮能从头背到尾，天天上午去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坚持十几年了。去年仲秋的一个月末，我早早来到这个学法小组，见到这位李大姐。李大姐看上去像60来岁，精神矍铄，微胖，面颊白皙，没有明显皱纹，带着和蔼慈祥的微笑，背不驼，腰不弯，双盘稳坐。那天学转法轮第四讲，李大姐那带有女中音的语调，不急不缓，每个字都清晰准确背诵出来，两个自然段背完，一字不差。李大姐怀着深深的感恩的心，讲述自己得法的经过。一、绝处逢生。20年前，1998年的冬天，李大姐把遗书都已经写好了。她向每天都在暴虐她的病魔屈服了。当时她每天失眠，多少天睡不着觉，经常光临的眩晕症，每次饭都得在床上躺一个礼拜不敢动。这些病来得还挺早，20多岁他就在病苦中煎熬了。早在1996年就有两位同事在练法轮功，知道他是林黛玉一样的身体，劝他练法轮功。他当时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回绝了。现在遗书写完了，没了牵挂，突然想起了那两个红光满面、充满生机活力的老姐妹，一个电话打过去，我要练法轮功。同事很高兴，请她到家里来，她立即出门，坐上公交车就去了。那天的天气很好，根本就不冷。她到同事家前还好好的，进门后就冷得不行了，从来没经历的冷，浑身颤抖不停。这架势把同事也吓得够呛，不知如何是好。同事情急之下给同事修炼人的丈夫打电话，同事的丈夫一语道破天机，不用害怕，师父管他了，给他一本转法轮看吧。从看转法轮开始，李大姐一天比一天好，那久违了的少女时代才有的无忧无虑的感觉回到了她的身上。说到这儿，李大姐老泪纵横，但脸上是满满的幸福与微笑。一个修炼的新人生开始了，但接踵而来的中共的邪恶迫害也开始了。原来天天带着喜悦的心情，其乐融融的修炼环境，一夜之间荡然无存了。她手捧转法轮发愿，修炼不能停，一天读三讲，早晨练动功，晚上练静功，天天如此，数年不变。他老伴说，你这是专业的了，和庙里一样啊。他看老伴身体越来越好，他的心里也充满了对大法的感激之情，对老伴全力支持。在自己家的楼道里发现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等手写真相标语后，他也买了很多专业笔，一声不响的也默默去写了。他觉得自己应该去做，恩师和大法被诽谤，自己应该让世人知道真相，不能跟着恶党跑。在那段时光中，他感到自己活得充实舒心。 后来和同修渐渐形成一个整体后，李大姐和大伙儿一起学法，一同做真相资料，一同爬高楼送真相，和同修一同精进的日子真好。二，磨难中的坚持。2004年快要过年的时候，派出所警察进了他家门，把李大姐劫持到一个离家很远的旅店。夜已经很深了，进来一老一少两警察。那个肥胖的老警察说：怎么的，你不写呀？送他，指示公安局看守所。警察把李大姐的丈夫找来了，丈夫一进门，李大姐一把拽住他，第一句话：你千万不要管我的事，你啥也别替我写。丈夫出去了，警察留在了房间里。李大姐面对着警察，从自己得了要死的病，遗书都写好了，开始讲，讲自己得法后是怎么变好的，怎么过上欢乐舒心的日子的。她想说的话太多了，最后李大姐没签字，没画押，堂堂正正地回家了。她回到家，这好心情仅维持了3个小时，家庭中所有成员都变成了她修炼路上的一道道沟坎。老老少少的都表态要坚决看住他，他要不服气还要打断他的腿。儿子拿出一副六亲不认的架势，手指着母亲的脑门子说：你怎么这么顽固，我饿死你，我不让你出这个屋。面对这些威胁，李大姐一笑，心中无怨无悔，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丈夫和儿子气得把他撵出了家门，让他自己出去过日子。很快李大姐就把房子租好了。临行前，她对老伴儿和儿子说：我这辈子什么事儿都没有做错过，尤其是学法轮功更是无比正确的。我先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你们心里最清楚，我的遗书还在那儿摆着，我绝不会做忘恩负义的人。再说大法是教人慈悲向善，做好人的何罪之有。真要走了，李大姐的老伴态度逆转，又不让大姐走了。李大姐说：房租全都交了，我得去住，咱们分开几天都冷静一下也没坏处。李大姐在外面住了3个月，老伴态度诚恳地把她硬拽回家去了。李大姐的家庭关过了，家里没有人再反对李大姐修炼了。随着家人对大法真相的深层理解，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又回来了。三，读抄背，把法嵌入灵魂深处。一个能安心做3件事的环境建立起来了。李大姐培育的小花枝繁叶茂，她做的各种真相资料美观精致，形式多样，同修们都喜欢。资料制成后，她和大伙儿一起出去发放，每次为有缘人送福音，她比别人多带了一支大号笔。他那书写在楼道适当处的卷绣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长时间给看过的人留下永恒的记忆。在李大姐的日常生活，除了吃饭和睡觉，所做的一切事儿都和大法弟子严遵师命必须要遵行的3件事有关。李大姐在3件事中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大的是学法。学法在李大姐这儿分成3种方式，即读抄背。在早期，他在抄写大法上下的功夫很大，转法轮他工工整整一笔不苟地抄写了5遍，全部新经文他抄写1遍。抄写之余就是背记，李大姐在记忆的时间上虽长一些，但遗忘现象最终也难免在他身上浮现。他正为这个现象焦虑的时候，抄大法书和大法书的改字帮了他一个大忙。正版转法轮他有2本，他手抄写的转法轮有5本，改正版的转法轮按图所字很快就做好了，而手抄本转法轮没有规律可循，1本1个样，在认真查阅的过程中几乎就把原书背下来了。他背法不论段论页，记忆追索是页码，眼下每天的自学和集体学法就是在重复记忆，有效地摒弃了遗忘。背熟转法轮的感受很多，李大姐最大的受益是遇到事儿的时候能立即用法来对照， 师父那句有针对性的话，或以文字形态在脑中映现，或以语音模式在耳边冥想。20年来，他感到师父每天都在自己的身边，激励着他，保护着他，多少次有惊无险的观难，在他第一时间用法去审视时，全部瓦解，烟消云散，无论好事儿不好的事儿，都化为实实在在的好事儿。四、广传真相救众生。在恶党对大法加重迫害的第三个年头，李大姐就开始投身资料点的工作。无论什么险恶信息传到她的耳中，她只是微微一笑，该干什么干什么。印制真相资料的打印机依然有节奏的吟唱，李大姐同时在低声吟诵红吟，打印的资料数量从未少过，和同修们一起救人的脚步从未停过。多年朔风雪雨，酷暑严寒，从广传真相资料救众生，到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大法弟子的责任越来越重大，内涵越来越深远。讲真相劝三退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件大事。李大姐对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的理解，也有一个升华过程。他的三件事中，关于救度众生一项是制作真相资料，自己也散发一部分。多年坚持，他也习以为常，而且直到今日，大量的讲真相资料还是出自他的手。在10多年前，同一学法小组的同修们学法后的心得话题多和面对面劝三退相关，当然他也被同修们劝退世人后的喜悦所感染，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在精进之中。他注意到师父的每篇新经文无论长短都提到劝三退救众生。师父还强调，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选自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足见此事之重大。作为大法弟子，就应全力以赴地把这件事做好，这也是大法徒建立更大威德的修炼过程。李大姐开始加大自己的修炼步伐，她不把制作真相资料当成唯一的救人措施，她也要和其他同修一样走出资料点，面对面救众生。李大姐合理安排真相资料的制作时间，在保证供应的前提下，和同修一起走入劝三退救众生的大潮中。他和一位同修第一次走出去，来到一个公园，在一个长条椅上，东头坐了一对老年夫妻，西头坐了一对中年夫妻。李大姐心中发着正念，带着祥和的微笑走过去。东头的老者见李大姐走来，还和李大姐打招呼呢。落座后，李大姐像老熟人一样和老者攀谈起来，从生活环境的险恶到社会上的人心裂变，中国人生存的艰难都是中共邪党恶意造成的。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大难将临而不自知。老者同意李大姐的观点，不住点头。李大姐感到这个头开得好，师父在帮他，他立即话锋一转，转到三退保平安上，转到法轮大法好上。令人欣喜的是，老者更加认同，还招呼西头那对夫妻往这边来坐一坐，一起听李大姐说法轮功的真相。五个人很友好的围聚在一起，李大姐从她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起，她所讲的法轮大法的美好，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使两对夫妻不停地赞叹。讲到江泽民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活摘大法弟子器官，他们震惊愤怒，立即要退党退团。开局大吉，坚定了李大姐面对面劝退救人的信心。他切身地体验到师父就在身边，那绝对是真的。当然他也曾碰到他救不了的人，辱骂他，甚至还要打他。李大姐也不生气，只是更加为这些人叹息，为自己没能把他们救下而伤感。在这种状态下，不断向内找的修炼过程，李大姐体悟到，能真正把人救下来，是善的力量，是师父的加持。李大姐从多年的大法修炼中体会到，在真修弟子面前无难事，难来自我们自身的观念与执着，要从根上否定救世力的安排，听师父的话，何难之有？ 李大姐说，我是师父给延续的生命，那还有啥可说的呢，就是做好三件事呗。现在我每天出去劝三退，我不求数量，但我要保证质量，也就是说每个被我劝退的人一定是明真相后的真心退，而且能真心认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李大姐每天都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再谈误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拿起笔，一直以来对自己的文笔不自信，经常语言表达不连贯或词不达意，所以修炼以来只想从明慧网上吸取养分，没想过付出。直到几年前有一天正在打坐时，脑中突然冒出因一个当时身边出现的大规模同修偏离法的事情想写篇文章的想法。仅仅这一念，突然感觉一篇已写好的文章已经在脑中了。打坐过后，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的文笔水平，打开电脑，抱着能写多少写多少的想法。没想到，这时脑中那篇文章一句接一句地给我显现出来，结果这篇文章基本没有停顿地一气呵成。之后也经常会有一些修炼体会，由于对自己的不自信，觉得文笔差，自己修炼上也不精进，担心写的就像常人似的人生感悟，那样会浪费自己和帮忙上网的同修和明慧网选稿同修的时间。这样又过了几年，最近和一同修交流时，和他谈到自己过病业关的事情时，他无意间就说，你应该把这个写出来。我马上说自己写不好。过几天又想起曾经有同修也建议过我，让我将自己想说的感悟用录音机录下来，然后只用一个字一个字按原样打出来即可时，就又鼓起勇气打开电脑，没想到这次又是一气呵成地写出，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所以想要和各位关注明慧的同修说声，请拿起笔将自己的修炼体悟写出来。如果在法上对大多数人有益，明慧登出后会起到整体提升的积极促进作用。如果人心过多，在写的过程中你一定会发现一些，那样至少你能更清楚地认清自己，起到向内找的作用。其他类似的误区，因工作的原因，现在很少接触同修，没有那么多机会和同修交流，所以每期的明慧周刊是我很重视的一种交流方式，文章偏偏不落，每篇文章都会用同修的思维方式及善念和自己对照找差距。那天刚刚拿到明慧周刊，看到一篇文章，今早六点发完正念后，那些脑中的文章又忽隐忽现。因是周日，本还想安逸地躺下再休息一会儿，可那篇文章就在脑中不消停了，干脆爬起来打开电脑。明慧周刊那篇文章里说的，不论是病业观还是心性观，都是当事同修应认清这个误区，然后要走出这误区。但我还发现其他一些情况，其实也是走了人的表面落入误区。举个例子，几年前有一对男女同修喜结良缘，本来是件让周围同修为之高兴的事情，可不久就从两方传出一些不如意的话。其实既然他们让我听到，也是有我要修的，我应该向内找的，但那时我还不会向内找，因我与他们不熟，听后我还是不发表议论。这件事虽已过去几年， 但那同修家里的其他矛盾听说现在还是不断。这篇文章主要想交流周围同修应如何认清误区的问题。每个同修周围都有各自认识的同修，随着有的性格相投就又成了朋友，在相互交流时，将朋友和同修的关系就容易搞混。作为当事同修，在叙述自己面临的关时，虽带着想提升的想法，但是是很弱的，大多还是想得到别人的理解，觉得自己不容易，更想的是解决人事上的实际问题而交流。曾经周围有位同修，家里的修炼环境非常不好，他也确实非常不容易，可能与他内心脆弱有关，他的问题也很多，但看到的同修只能理解他，完全不能给予他一点建议，好像一给他建议，他就觉得大家不知他的处境有多难，觉得别人不能站在他的角度体谅他、理解他，好像还给他的思想增加压力了。所以渐渐的，大家只能体谅他，好像其他的就无解了，所以他多少年都很难跳出同样的磨难，无法解脱。我也曾多次想和他交流，但发现他这颗脆弱的心后，只能在生活中尽可能的从家事上给予一点实际的帮助，除此之外，对他的修炼好像无法给予帮助。和他交流几次，因每次都没顺着他思维去理解他，渐渐的他就有意与我疏远。后来能和他接触的仅仅是那两三位同修，都是那种只听他的诉苦和帮他出点子的人了。这个基点本来也错了，其实任何的困难或不易，那不是连接成神的梯子吗？但周围同修最初的目的本也是好的，想着帮助同修，可怎么帮呢？首先就倾听同修的诉苦，这本也没有错，但主要看基点。听后就设身处地地站在诉苦同修的角度理解他，而这些同修也没有很扎实的实修基础，仅仅站在朋友式的人情中同情他，或想出各种人中的办法为同修出主意。虽偶尔会提醒同修要多学法或实修之类的话，但由于帮助的同修自己都没有跳出具体实践中，而也深深地陷入常人的误区之中而不自知，没有天上神之间那种纯净的关系。我只想说，同修都很善良，都很能理解人，特别是上面提到的那位提醒我写交流文章的同修，在人中是非常善良的，并且自己在家庭里的善行得到了家族人的认可，使家庭修炼环境开创得很好，这没有错。但如果真是想帮助同修，基点是帮助磨难中的同修本人向内找，而前提是自己在过程中也得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向内找，去掉同修情，我想这是关键。可周围的同修很少见这种，大多都是陷入人中势力的表面，站在矛盾的一方去理解，结果就是像党文化的战队一样，周围同修分了两队，各自理解矛盾双方其中的一位，这样本来是一个家庭的矛盾和误区，就变成很多同修都被拉进这个误区了。魔这时高兴着呢，这也可能是目前本地区整体正实法的形势不太乐观的一个原因吧。请同修们都冷静想想，现在必须跳出这类人中的误区了。我一向认为，如果自身还不能做到实修，又不能在过程中一丝一念上向内找提升自我，就不要想着去帮助别人了，至少不会让误区范围扩大。不论是遇到病业关还是心性关的同修，并不是去的人越多越好的，多次见到去的人多了，反而是难中同修更没法静下心来学法，并且去的大多数同修各自又带着各种人心和观念去关心难中同修， 用人中的办法给难中同修支招，使本来都很难静下心来向内找的同修，无意又陷入误区，使其思想业更重，观念更多。而这时请不要听同修的诉苦，因自身需转变观念，又增加这些思想垃圾，会让自己更难入境学法和提高。如果万一听到了，也请注意修口，千万不要再拉入更多的人进来，把事情搞得更复杂。每个修炼人思想和语言都是有能量的，可能在不了解事情全貌时就妄作评论，带给自己和整体的又能是好的吗？那不也干扰到其他同修了吗？我们是修炼人，那么让我们注重实修吧。我们现在应该只想着如何加速提升精进不止，哪还有时间精力用在自己或别人的家庭矛盾里跟着动心动情呢？千万不要往误人误己的那些误区中钻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希望同修都上明慧网和听交流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0日。大概在2年前，我买了个蓝牙耳机，开始循环播放同修给下载的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内容有第8至第15届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文章，神传文化、九平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弥勒日巴修炼故事、正法修炼选编。我的工作比较简单，没有过于用脑的活儿，又是计件制，所以只要一上班就开始听，几乎天天如此，一直坚持到今天。收听的最大收获就是法理更清晰，杂念更少，促使自己更加精进。一篇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深度把同修自己的经验教训阐述出来，使得自己在今后的修炼中少走许多的弯路，对于不同执着心的修去更加明了。想写这点体会的目的，就是希望更多的同修都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多往心里装好的正的。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讲，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毕竟生活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耳濡目染的都是修炼人要去掉的东西，所以多听明慧交流文章，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既不耽误干活，又能有所收获，能够阻隔很多污染，当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也希望更多的同修来上明慧网，就像有同修说的，常回家看看，真的是这样的感觉。打开明慧网主页，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那是多么的幸福啊。往下看就是明慧编辑部同修辛勤耕耘的一个个板块，那里有大陆消息、海外之窗、时事评论、明慧期刊、明慧广播、初学园地、正法修炼等等栏目，可谓硕果累累。我好欢喜好兴奋，品尝着吸收着果实中的营养，也分享给更多的同修，分享给更多的生命。因为这是世间唯一的一块净土所培育的果实，它能使生命净化。希望能上明慧网的同修经常给不能上网的同修下载和更新明慧网各种交流文章，使同修们都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我知道同修们都在做，但发现内容还是有限，更新跟不上。家里有电脑的、具备上网条件的同修，尽量自己上明慧网，不会就学，大法弟子都是无所不能的。不要用各种借口，比如年龄大了、没有文化、不会打字等等来阻碍自己。 我记得在以前的交流文章中，有个农民同修是从锄头到鼠标一步步学会上明慧网的，也有的老年女大法弟子一字不识，凭着信师信法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不耻下问，从自己造的字别人都不认识，到后来能在明慧网上发表文章，不但自己写文章，而且还给同修写文章。我记得这位老同修请教一位会写文章的同修如何写文章，这位同修说，就是把你想说的话写出来。这句话我现在记忆犹新，因为我也是没啥文化，一般的字都能认识，念书还行，要是写文章就傻眼了，不会断句，也不知道在哪里该用啥符号。我就是把想说的话写出来，就这样慢慢打字，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其实我也不年轻了，今年也50多岁了，开始打字时连拼音字母有的都忘了，但是我有个特点，就是干啥都没有畏难情绪。我想啥还能难住大法弟子呢，只要我们去修去做，师父就会给我们智慧的。而且我们也不能老是摘别人的果子吧，也得把种子送给明慧同修去种上，开花结果让别人品尝，别光索取，对不对？写文章这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我在写的过程中反应最多的就是求名的心，我用个啥名字啊，万一发表了以后再写文章，别人一看就知道是我写的了。当我意识到他不是我，并把它清除后，明白这就是写文章的修炼过程与收获。明慧编辑部主持召开了10几年的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我却一次也没有投稿，现在真的是后悔莫及。不是说不想投稿，反正是种种原因没有参加。从现在起，不想再错过任何一次机会，不给自己留下遗憾。就先写到这里吧，不写也就觉得没啥写的，真写起来还真是有很多话想跟同修们说道说道。写到这里，感觉有些东西还是没有表达清楚，可能词不达意，不过感觉自己已经尽心了。也希望同修们珍惜明慧同修们的付出，也能够经常回家看看。最后向慈悲伟大的师尊问候，向在明慧网辛勤工作的所有同修们致敬，你们辛苦了。向所有海外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致敬，同修们在资金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身兼数职，休息时间很少的情况下，兑现着誓约，清除着邪恶，减轻大陆弟子的压力，谢谢同修们。第一次投稿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大法化解了我30年的愿，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姚雨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8日。我是退休女职工，今年64岁，是99年720以前得法修炼的，早应该把这30年的怨恨修去，可是每当我梳头时，就想起我婆婆抓我头发的情景。我把抓掉的一绺头发用纸包了起来，放在了钱包里，经常想着等你老了不能动让我管你的时候，就让你看看这绺头发。我的婆婆是一个不讲理的人，既喝酒又吸烟又打麻将，打牌半夜半夜的玩，夜里不睡觉，早晨不起，光顾自己不管别人，大家都得听她的，一不对她的意就死去活来的闹，与邻居打骂个遍，儿女拿她没办法，只好对错都顺着她。我结婚第2年生了儿子，在坐月子期间，婆婆没给我做过一顿饭，也不让她儿子给我做，说怕惯坏了我，让13岁的小姑子给我做饭，10岁的小叔子早晨起来为我买豆浆、油饼等， 按婆婆的说法，是让我和小姑子、小叔子搞好关系，建立感情。结婚的礼钱、生孩子别人送的东西，一点也没给我。我儿子长大，他一天也没带，还成天找事儿，我心里很不痛快，很快就分家自己过了。这样交给婆婆的钱就少了，婆婆就生气，说我把他儿子教坏了，扬言说，儿媳妇儿我也敢打。果真有一天早晨，我带孩子去上班，孩子不听话，我喊了孩子几句，婆婆从屋里出来，就抓我的头发，说，我早就想打你了。我说，你讲不讲理？她说，你打听打听，我在娘家怕过谁？我说，好好，你对也对，不对也对，因为你是老人。她上来又要抓我，被邻居大爷把她抱住了。过后，邻居大爷说，要不是我把她拉走，那天就把你打残了，你婆婆可厉害了，我们都怕她三分。我的心痛啊，心想，我怎么嫁这么个人家，要不是带着孩子，我真想大哭一场。这还不算完，她又跑到我们厂子大喊大叫，说我杀人了，找我要钱。厂领导也没给她好听话，说要钱跟你儿子要去，儿媳妇儿要不着。婆婆在厂子里不得好气，就又到我娘家去闹，一进胡同提着我的名字说我打死人了，弄得满胡同的人都出来看。我母亲不知道为什么，劝了她几句，她就回去了。等我下班回家了，丈夫哭丧着脸，不问青红皂白就喊叫我，说你惹她干嘛，她不吃也不喝，躺在床上不起，怎么办呢？我气恨地说，愿意怎么办怎么办。我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拿一绺头发让丈夫看，丈夫不做声了。此后我与婆婆谁也不理谁，碰头都不说一句话，过年过节我也不去看她，怨恨心像种子一样埋在心里。我修炼大法20年了，这件事总是放不下，一看到那绺被她揪掉的头发就心痛，痛得难以忍受。忘了她吧，扔了她吧，我已经是大法弟子了，这是我应该修去的心。有时自己问自己，你的善心哪儿去了？你做到忍了吗？你能带着怨恨心跟师父回家吗？师父说，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选自《精进要旨》真修。修了20年了，修来修去我还是个常人，从来没有修炼提升为真修弟子，还在人这儿徘徊，与人争个是非对错，难道你就没错了吗？师父说，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选自《转法轮》。我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找一找自己，争斗心、怨恨心、认死理心、不让说不好的心、爱面子心、得理不让人的心，这一找真把我吓一跳。20年修了什么？书也看了，功也练了，法也弘扬了，可是自己没有从人的状态中走出来，心没有改变，依然在人中。找到了这些不好的心，下决心改正。拆迁分房子，小叔子把房子卖了，小姑子把房子租出去了，一分钱也不给老太太，气得老人骂他俩不孝顺。我们的房子精装修，家具都是新的，让婆婆住了进去。老人高兴的见人就说，还是大媳妇儿好。现在婆婆86岁了，行动不方便，我和丈夫雇人照顾她，过年过节都去看望她，我的心也静了。在师父的保护下，我30年的怨恨终于化解了。婆媳关系是家庭矛盾的焦点，在常人中更是难以化解。然而作为修炼人，在真善忍高德大法的指导下，就能提升心性，欲化人心，冰释前嫌，以德报怨，这是真正正法方能做到的。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师父保护我清除橱窗内诬陷展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6日。2014年5月底的一天早晨去买菜，路过小区大门时，发现门卫的斜对面大约8米左右处的广告橱窗内贴有一张污蔑大法和师父的邪恶画，上面写了许多污蔑大法和师父的话，师父的画像占画的1/3。顿时我心就揪起来了，心里特别难过和着急。我心想，小区这么多的人从这里出出进进，如果不知道真相，看了会受多少毒害，同时又在毒害多少众生。这个污蔑师父的话一定要把它除掉。在买菜来回路上一直在发正念，叫人看不见邪话，请师父加持。下午去学法小组学法，回来时和另一个也是住在小区内的同修先去橱窗看看如何能打开后面压板，试过后心中有数了，决定午夜时着手。晚饭后学了一会儿法，就开始发正念。这时老伴发现我话少了，问我有什么心事，我说没有，你去看电视吧。老伴走后，我在房间里想，什么时间去最好？这时人心上来了，去早了怕被人发现，去晚了怕老伴听见开门声，因老伴就住在靠大门的房间，还有楼道门如果给人关上了，我没有钥匙开，回不来怎么办？还有小区门卫门就直对橱窗，整夜灯都是亮的，路灯把橱窗照得透亮等等。哎呀，你是什么大法弟子啊？平时讲得好听，听师父话，师父怎么讲我就怎么做，怎么到这关口就卡壳了呢？我有师父不怕，这是维护大法，是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后来继续发正念，清除这些人的执着心与不正确的后天观念，请师父加持。渐渐的心平静了，正念上来了，午夜12点全球发正念，发到凌晨1点15分，和师父说一声，师父我去了，20分钟速去速回，请师父加持。开门声音很大，老伴睡得很香，没有发现。下楼到车库换上衣服，戴上帽子，出了大门，随手把大门压好等我回来，心中只有一念，除去邪恶展板。口背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见红营威德，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见红营无存。到了橱窗边，发现那里停了一排小车，顾不了这么多了，蹬一步跨上台阶，右手去把橱窗后面扣锁一扳，左手迅速伸进橱内去扯邪恶展板，发现只动了一下扯不动了，怎么回事？请师父加持。我把头伸向橱窗外一看，原来卡住了，又用力一拉，哗一声下来了。我发现门卫的值班人的脸正对着我，心里想，神在做正事，你看不见。他的脸就转过去了，关上橱窗白板，把画朝怀里一揣。刚想下台阶，来人开车子了，没有发现我，车开走了。我迅速从台阶跳下来，和送奶的人正好相对，他也没看见我。就这样，我快速安全地回家了。老伴正呼哈呼哈睡得很香呢。我一看时间，正好1点35分。我坐在师父法像前核实，师父啊，这全是您在帮弟子啊，
去掉了弟子最大的怕心。直到现在，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遇到任何难关，心中只有一念，我有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主意识要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前一段时间里，大脑时常冒出一些承认迫害存在的念头，比如看到警车立即就冒出我什么时候坐到警车里，走过派出所就冒出我什么时候被抓进派出所等等，都是如何被迫害的念头。由于我平时还是注意修一丝一念的，所以这些念头出来时，我会马上否定这场迫害的存在。但是这些念头总出，一出来就要马上否定，搞得我感觉很紧张。有一天意识到应该向内找了，我问自己，为什么这么紧张？为什么一秒钟都不能等的要马上否定这些承认迫害存在的念头？否定这些念头是应该的，而且也确实应该马上否定，但是为什么要紧张？再向里一挖，看到了隐藏在下面的这个巨大的怕心，就是如果不马上否定这些承认迫害存在的念头，会被旧势力钻空子的，怕会被迫害的。当我找到这个怕心的时候，那些天这个怕心反应得特别厉害，楼道里的走路声、说话声都能让我吓得够呛。就在这个时候，我也意识到了，此前一段时间，我的家已经被监控了，我开始加大力度发正念，尤其加大力度清除怕心和承认迫害存在的念头，同时不断地向内找，感觉头脑有些清醒了。一直以来，我自以为我能抓住一丝一念，自以为否定了这些念头中的承认迫害存在的念头就可以了。现在看来，连一丝一念都没能完全抓住。比如，我是年轻一点的，平时片警肯定多关注，进出小区大门，不自觉的就去看门卫片警在不在，尽量不走有摄像头的地方，拿着真相资料过大门，心就紧张。去同修家脚步声大了都紧张，面对面讲真相，看面相有选择等等等等。这些念头我知道都是承认迫害存在的念头，有否定的时候，也有划过去的时候，但是最主要的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念头的背后隐藏的那个巨大的执着怕被迫害的心。再进一步往下找，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怕心还这么如影随形呢？第一，真正的实修不够，要说没修怕心那是不会的，但肯定不够。第二，没有真正的重视发正念，从师父让发正念开始，发正念时我的大脑就没静下来过，从头到尾全是杂念，还有一个念头冒出来，反正想的都是三件事。现在知道这个念头是错的，这一下就不觉得全是杂念是错的了。十多年都是这个状态，包括练进功也一直是这个状态，直到在一年多以前，有一天我坐在床上，在想着这个也不执着，那个也不执着，人类社会的一切都不执着，都能放下。刚拿下腿，脑中有一念头，这些不是肉身要做到的吗？我这才发现，我是严重的主意识不清醒，发正念练功时脑子里全是杂念，主意识哪里去了？发正念是主意识用意念指挥功能，在另外空间消灭邪恶生命，连主意识都不在肉身这儿，哪去了都不知道，大脑都被杂念控制了，那还是发正念吗？我也就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抑制杂念，发正念时主意识专注在另外空间，一被杂念干扰就再拉回来。练功时主意识专注在练功音乐和师父口令，意识到被杂念干扰就赶紧拉回来。写这篇文章我犹豫了一段时间，我自己都觉得我像刚入门刚开始实修一样，对于其他同修这都是小儿科， 只是觉得如果还有主意识不太清醒的同修，还是提醒一下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放下人心，否定政审迫害。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2日。我是中国大陆某航空公司的一名空中乘务员，今年22岁。我小的时候，妈妈同修就带着我学法背红吟，在大法的指导下，我学会了怎样去为人处事。后来随着江泽民集团掀起的这场疯狂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妈妈不断地被非法抓进看守所，我与大法也渐行渐远，但是大法却在我幼小的心灵埋下了种子。2016年5月，因为身患强直性脊柱炎，四处求医无果，在妈妈的劝说下，我走回了大法修炼。随着心性的提高，身体和精神也都逐渐归正。我学的是空中乘务专业，大二那年经过了初试、复试、体测、体检等层层关卡，很顺利地面试上了一家国内数一数二的航空公司。家里人都很高兴，但妈妈却有一丝担心，因为还有最后一关政审。大二考完试就回家了，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吃完饭，不修炼的爸爸提起还有最后一关政审，我说是。爸爸问什么时候，我说公司要求大二暑假结束后拿着政审材料去报到。爸爸说得去派出所，我说对，得找警察开我们三个人的没有违法犯罪记录的证明。爸爸看着妈妈说，我们没啥本事，也给你找不了人啊。爸爸也知道我政审可能会卡在妈妈这儿，怕我去不了怨恨他们。妈妈坐在一旁默不作声。我说不用找人，你放心，就算去不了我也不会怨我妈的，现在我也学了大法，身体的病好了，不然当初连体检都过不了，有个好的身体干什么不行，我不一定非得要干这个，哪怕去给人家洗碗我都不会觉得委屈。这时的我感觉正念十足，妈妈听完我的话对我刮目相看。爸爸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既然走到这一步了，那就顺着走，去派出所开没有违法犯罪记录的证明，要是开出来了就去，开不出来就干别的，不拉关系找人。我心里只念着弟子走正大法路，光照天地恶尽除，见红缨三只为这一回。爸爸说那就这样办，睡觉吧。第二天爸爸去工作了，妈妈心里还是不太稳，说要不找找人吧。我和妈妈在法上交流，这次是考验我们的一大关，得走好它，一切都有师父安排，别瞎想了，咱生生世世的轮回不就是为了大法来的吗？得到这个大法了，我去要饭都行。人生就是个载体，我们是通过这个载体让自己返回去，走好这个过程。妈妈说你长大了，在大法中锻炼得越来越成熟了。后来我在明慧网每天更新的文章中看到一篇关于政审的文章，我和妈妈看过后知道师父在点化我们要过好这一关。几天后我和爸爸去了派出所，和警察说明来意后，警察在公安信息网把我和爸妈的信息都查了一遍，然后打印了三张单子盖上章给了我。我一看 是我们三个人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整个过程非常的顺利，我心里高兴，在心底里感激师父，谢谢师父。我明白是我放下了自己的前程与未来，走正了路，师父给了我最好的。在后来的学法中，我才明白放下自己的前程也是过生死关的一种表现。写出此文旨在说明，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大法并不违反国家法律，而是那些强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行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怕痛是执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3日。近几年我弟同修有人在病业中离世，心中是无奈而又难过。修炼过程中人就是有执着的，可是被抓住执着迫害失去了生命，我觉得对正法中要得救的众生实在是巨大的干扰。在病业中的同修，每个人都会要承受身体上的难受，甚至是剧痛。其实这个时候很多人是痛得受不了而放弃了过关，到医院去了之后又陷入自责中，有的人还觉得没面子，又形成了另外的执着，最后关也就拖了很长时间，最后失去信心，失去生命。我曾经和一位瘫痪的同修交流，现在已经过世。他去院是因为痛得受不了了。还有一位腹部肿胀的同修也已经过世，当时也是胀得受不了去医院了。还有一个得痔疮的同修也已经过世，都是疼得受不了。还有一个同修下身痛，拖了几年，最后还是去了医院。这几个同修都知道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可是都怕痛，每次痛的时候不能定下来发正念，还总是觉得自己的痛和闯过病业关的人不同。师父在《红岩二五祖》中说，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虽然过关的表现形式不同，可是要去的心是一样的，怕痛也是一个执着呀。神不会在痛的时候皱着眉摇来晃去的发着正念，神也不会念着发正念口诀心里却只注意着自己的病痛怎么不减轻点。这种状态怎么能够消灭迫害自己的邪恶因素呢？我见过的闯过这个关的同修，都是剧痛中稳如泰山的发着正念闯过来的。我也经历过这个痛，一秒不歇的剧痛，无论怎样的姿势都无法消除一点疼痛。当我在心中否定旧势力时也没有效果。向内找时，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讲法打到脑海中。师父说，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悟到，我发正念时扭来扭去的，不就是承认旧势力了吗？我不承认这个痛，不去感受旧势力给我的感觉，就是否定旧势力。这样想了之后，不管怎么痛，就是坐得笔直不动，静静地看着这个痛在身体里割来割去。于是我感觉这个痛虽然没有减轻，但是我能够承受得了了。就这样坐着在剧痛中发着正念，半个小时后我觉得很疲惫，然后请师父让我休息一会儿再站。结果醒来时，师父就已经给我拿掉了邪恶。在我还没有找修炼中的什么人心的时候，只是不怕痛了，师父就给拿掉了。从这件事情中我悟到，过病业关时否定旧势力，否定它给我们造成的感觉，包括痛，
不要被痛带动的人心不稳，应该就能够闯过关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